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一起来研读利未记。在这一卷似乎让人却步、读起来艰难、枯燥的一卷书，主啊，你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让我们从里面真看见，这是一卷何等荣耀的书，何等丰富的一卷书。帮助我们大家同心的一起来克服我们读经的困难，也让我们一起学习读经该有的态度，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话中能够不断的晋升，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祝福这个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发给大家有一个是课程设计的摘要，那另外的呢是利未记的简介啊。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间，我们先会讲一下利未记的简介一点点，然后讲到它跟摩西五经的关系然后讲到我们课程的计划，下一堂课我们才讲利未记整个的整卷书的介绍那我们这个教会 SVCA 从我们开工甚至开工之前就开始了一个叫做圣经研读班那我们已经开过很多很多的课，那几乎每一次开课以前，我都会提醒弟兄姊妹，我也会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向着神有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借着每一次这样子的读经，希望能够遇见说话的神。圣经的话不是白纸黑字，圣经的话不是只是 doctrine 一些教义而已神是说话的神，那么神怎么样子对我们说话，常常都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不要急着就去读圣经，先把自己调弦定音，让我们知道我是坐在神的面前要来读神的话所以有人问我说最好的读经方法是什么，我说以赛亚书55章第三第四节，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读圣经是要听的，不是光读的神借着已经写的圣经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卷圣经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圣经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不光要听到，而且要把所听到的能够化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让它改变我的生命，让它影响我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一次挑这个利未记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读利未记其实我为什么讲利未记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几个月前他们给我出了利未记，叫我去讲利未记。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上一次讲利未记是1998年20年来我没有再讲过了但是他们觉得利未记太难读了所以希望我能够去讲利未记。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利未记不仅难读难懂也难讲，真的很难讲，但是呢利未记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很希望当我们这两堂讲完的时候，第一堂第二堂讲完，大家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个渴慕，我要好好读利未记好不好这是我这两堂的一个挑战那当你真正知道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这卷书整卷书的主旨到底在讲什么，那你们就会晓得它决定跟你我的今天发生关系这非常非常有关的一卷书。所以有人说利未记太难太枯燥，然后跟我自己没有什么相干，因为文化背景都差太远了，对当时的犹太人，然后是对当时的利未支派，尤其是对祭司们讲的话，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你真正去读利未记的时候，你才发现利未记是今天这个世代最需要的信息，今天你我的生活中非常需要的信息我也希望大家读完以后发现 它不是只是难，它太重要了。希望大家读完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枯燥，而是觉得它里面有无尽的宝藏等候我们来发掘。所以这卷书非常好，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先大家翻到你们的第二页啊，本书简介啊，这个简介是我20年前开课的时候，这个于师母跟我交通以后，他帮我整理，帮我写的啊，实在写得很好啊。那我一起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因为这一个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要读立位记很重要的啊。从创世纪许多神与人中间美丽动人的故事，到出埃及记曲折惊险的经历，我们现在要进入立位记。在这一卷书中，神更深入的启示他与人同住的心意和具体的实现。研读立位记使我们认识这位造我们又呼召我们的神在人类身上的心意，并没有随着时空的转换而改变。您可能在读立位记时非常纳闷，这些巨细靡遗的条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新约哥罗西书2:17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卷书的钥匙。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这把钥匙非常重要哈。这卷书充满了指着基督的表号，那些似乎令人却步的繁文缛节，实际上却点出了一条亲近神的道路和蒙神喜悦的秘诀。借着基督，我们不仅仅有了圣洁的生命，也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见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您是否盼望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常常亲近神，享受神呢？那么立位记中有许多的保障等候您来发掘。那这个问题我们停在这里啊，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在你报名立位记的时候啊，你可能没有想到这卷书是讲这个，但是这卷书就是讲这个啊。那我们就在这里问自己，是不是渴望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常常的学习来亲近神，享受神？只要我们的答案是 yes， 我就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读立位记，它决定可以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底下是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灰心的门徒啊，旧约的圣经啊，摩西的律法、先知书，所有关于基督的话都对他们讲。讲完了以后，他们说他们心里火热哈。后来形容，所以我们希望神也借着我们这次读立位记，能够让我们带着祷告和敬畏的心，求神亲自对我们说话，不仅心里火热起来，而且纪念神一切的恩惠、供应和无尽的爱。我们把永远的敬拜归给他。那这是整个立位记开头一个很重要的简介啊，所以他的确是有很多繁文缛节，但是每一个环节的背后，他都直接指向基督啊，每一个似乎是很琐碎很细微的教导，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卷书太重要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课程计划，大家有没有拿到一张纸？课程设计摘要 Class Syllabus 都有拿到啊。那我就简单讲课程简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课程的目标，希望借着了解摩西五经各卷书写作的背景、特点和中心信息啊，每一卷书都有它中心的信息啊。有很多的学者告诉我们，摩西五经是圣经所有真理的秧田。听过什么叫秧田吗？就是插秧种稻的啊。他们有一个等于是最重要的秧田，就是所有其他的田都是从这个秧田培出来的种苗带去发挥的啊，所以等于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呢，你所有新约的真理差不多在摩西五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那有人更进一步的讲啊，创世纪头三章 是秧田中的秧田啊，所以其实很多的真理，基督也好，救赎也好，啊，属灵征战也好，啊，那很多很多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了。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每一卷书有它的中心信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啊？他们在历史上跟神学思想上，神学的观念上，它有它的一贯性。那我们借着读立位记稍微复习一下。第二个，要用很正确的态度和释经的原则来克服读立位记的挑战啊，然后读出基督是一切，这些所有的后世影儿不过是帮助我们来认识基督。那么第三个，从研读立位记来读出神启示他乐意与人同住的心意，然后了解进入与神有神圣交通并且过圣别生活的途径。我觉得这第三点是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借着读立位记让我们明白神原来有一个这么强的心，他想跟我们同住。你们现代的人不喜欢跟人家同住哈，结了婚有时候好像不得已一样。现代人喜欢 isolate 啊，但是你要知道，神有一颗心，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同住，他愿意跟我们相交，像好朋友一样啊，这是神的心意啊，借着立位记表达无疑啊。那么我们了解怎么样子能够进入跟神有这样子一个神圣的相交，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我在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条路到底在哪里啊？在立位记里面都讲出来。所以你如果进到一家公司去上班啊，你是新进来的，你一定很想了解这个公司，你一定很想了解你的老板。到底他在乎什么，到底他要什么，对不对啊？你一定想了解他。所以同样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是怎样的神啊？他是怎样的心？他在乎什么？他想要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讨他喜悦？那在立位记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啊。好，那么也借着祭司和各项侍奉的要求，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那么如何过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那么最后借着立位记的学习，刚才讲过了，能够遇见对我们说话的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底下的课程要求是对博训学员的要求。我知道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没办法要求到这么多我们是需要上课前把出埃及记，因为是接着出埃及记过来的把它读一遍，然后立位记要读两遍那个我想现在来不及要求你们，但是第二个点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尽可能的做到，就是在我每一次上完课，除了这两堂课因为是讲总论你来不及以后我们每一次讲课讲课前讲课后你如果都读一遍的话，会帮助你印象深刻，真的。尤其我以前讲小先知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读小先知书说读不懂读不懂读不懂，等到讲完课当天我说你回家赶快再读一遍，他们在读的时候就发现哇清清楚楚原来是蒙叉叉的，听完课以后回去再读好像那个段落分明，主题重点都跳出来了，就印象就非常深刻。所以我鼓励你们每次上完课回家把它读一遍。好，底下的作业博训学生有三个作业，一个期末考我不晓得是包容是妥协，是因为对你们比较有爱，所以你们只会这个SVCA 的弟兄姊妹，我们只出一个考题只出一个讨论题目，但是呢每个组可能拿到的题目不一样几个组会拿到一个相同的题目，但是博训学生所有的考题都要做好，那底下我介绍几本书建议大家读的，大家可以照着自己的能力去买去读像这个第二个这个迈进道的五经集解那个中文英文都有。穆迪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我所有的书都要被收去的话，只要把圣经 和 Macintosh 的五经集解留给我就够了。因为这个麦金道是弟兄会，弟兄会神曾经使用弟兄会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兴起了好几个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不光是熟读，他能够读出很多很多我们读不出来的所谓的亮光跟生命之道啊。那么他的五经集解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另外就是第三个的这本书，我以前介绍过好几次了，《圣经研究》啊，它是整个旧约、新约它都写了。那么它每一卷书都会有一点简介啊，这个 Dr. Baxter 巴斯德啊，其他的你们当参考好不好？好，那课程的计划我们一共有14堂课，那么其中第9堂课是小组来报告，所以呢，我会讲的课大概12堂到13堂。啊，如果因为内容太多，我就必须牺牲总结啊，讲13堂课。那如果说可以来得及赶得上进度，那最后一堂我总结完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些心得的分享。好，这是我整个课程的计划。好，我们现在回到，请大家翻到第5页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读利未记的第一个目的啊，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摩西五经的整个的这个连贯性啊，不管在历史上、神学上，怎么样子能够把它连贯起来？所以呢，它是摩西五经中的一卷。那我们现在就稍微退出来啊，来读一下这个它跟摩西五经的关系。大家翻到第5页那个补充二，研读摩西五经的提醒。啊，摩西五经也是香柏木培训中心一堂必修课，非常重要。每一卷书我们都有一些总论性的讲解啊。那我在这边就是把其中几个很重要的点啊拉到这里来跟大家讲，研读摩西五经的提醒。好，那我们在这里讲到五经，它不仅仅是圣经真理的秧田，也是属灵教训的保障啊。在其中，它很多的教训跟属灵原则，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啊，决定不受时空限制的。圣经上特别说到啊，从前的圣经都是为着我们，为着教训我们而写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圣经跟我们没有关。啊，很多旧约的圣经都在启示新约的真理啊，很多旧约的圣经啊，它的教导、它的讲论都在指着基督啊和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一定知道它不光在时间上创出立民生，它在时间上是连贯的，它在神学上也是连贯的，它整个在神救恩的计划。在往前去的时候，它是连贯的啊。那我们在这里，这个简单的讲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又叫做起源之书，整卷《创世纪》前面的11章讲到整个万有的起源，起初神造天地啊，然后人类的来源、人类的发展啊，一直讲讲讲讲到巴别塔，到了11章，这是整个万有的起源啊。这个，然后接下来。创世纪也讲到列祖的脚踪啊，那么所以你去读创世纪，要把创世纪读懂的话，有8个人物，你好好的读，基本上创世纪就懂了。哪八个？亚当、亚伯、挪亚、以诺，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啊，这8个人，圣经中的8个人物，把整个创世纪。神在人身上工作，神的心意全部表达无遗。他们所有的经历是一连贯下来的啊。然后这都不是我今天有时间讲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要再讲一遍《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再回头讲。所以《创世纪》讲到万有的起源，讲到列祖的脚踪，而列祖的脚踪说出了神旨意，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第二个，《出埃及记》叫做救赎之书。讲到羔羊的救赎，也讲到神大能的拯救，啊，所以整个神的百姓当时活在受苦、被奴隶的局面底下，需要从两个处境里面被救出来，哪两个？大家都读过出埃及记啊，最需要被拯救的是哪两个？一个 法老王埃及督工的辖制，对不对？讲到世界的辖制。那今天你我在 Silicon Valley 啊，我常常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很真心说的哈。啊，这个美国实在是大巴比伦啊 ，Silicon Valley 是巴比伦中的巴比伦哈。那个那么多的东西在这里捆绑，在这里辖制，天天背后有督工啊，逼着我们做上班也好，家庭也好，各种的事情也好啊。你觉得在整个世界的辖制捆绑底下，这是第一个要被救出来的。第二个要被救出来的是从神公义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出埃及记在这里不仅仅讲到神降十灾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这都是我们注意力只注意在这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也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把这一班人从神灭命的天使审判底下给救出来啊，所以整个出埃及记讲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把我们从世界救出来，把我们从神审判的底下救出来。所以有羔羊的救赎，有神亲自大能的拯救，把他们带出来，降十灾，然后一路上带领他们啊，过红海，开始走天路。那么现在接下来就讲到我们的利未记了哈。那等一下我们等到第三堂课开始讲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在会幕中 呼吁小谕摩西，原来神是在西乃山啊，在闪电雷轰地震火焰中讲话，所有人都吓死了啊！但是在西乃山神把他的心意山上的样式告诉了百姓，百姓们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盖起来，然后出埃及记结束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神不在山上，神这时候进到人的中间，进到会幕。从前是在西乃山对摩西说话，现在神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整个改变了哈。所以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在这里讲到神圣的交通啊，神愿意跟人有这样子啊，这种深处的面对面的交通啊，而且是在爱里面的相交。那在这样子的相交里面带出来的圣别的生活啊，所以利未记不仅仅讲到神圣的交通，也讲到圣别的生活。等一下我们还会回来。第四个讲到民数记啊，那么山上的样式把会幕盖好了，然后底下开始他们就按着站，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往前去啊。所以民数记讲救恩之书啊，讲到神的百姓怎么样子，他们的天路历程。那走天路的原则啊，那中间记载了很多很多神百姓走天路 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啊，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会埋怨神啊，他们也会在这里赞美神，也会在这里有属灵的征战，各式各样走天路的经历，就跟今天你我走天路的经历是一样的啊，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经历，这些我们都没有细节去讲了。所以民数记讲救恩之书，讲到神圣的引导和属天的教育啊，神就开始带他们走天路，上行又上行，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带到基督里啊。这是民数记。那么第五个生命记，盼望之书。盼望之书，生命记是在神的百姓走了40年之后，来到的约旦河边摩押平原啊，整个迦南美地就在眼前了，但是神不让摩西过去，所以呢摩西就在摩押平原，这是他走了40年之后啊，他最后在摩押平原，他就把过去在西乃山下神给他的启示啊，重新再讲一遍，很多的重点重新再讲一遍。那么生命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一方面在这里讲神的信实，因为38年前在西乃山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迦南地，现在已经在迦南地边了，这就是印证了神的信实。人可以失信，人可以失败，人可以倒闭旷野，但是神的旨意终必要成就。所以生命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果然把我们带来，第二个讲到荣耀的盼望。如果神过去是那样子的信实，从来没有违背他所应许的，所以他所应许将来的那些荣耀也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失言， 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了。他永远都是信实，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带我们往前。所以呢，将来进到迦南美地，所有荣耀的应许，那个未来也都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讲到为着过去看见了神的信实，一个是对着未来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所以生命记啊，等于是又回顾又前瞻的一卷书。好，那么这五卷书都是讲到摩西五经，这是摩西写的哈。将来我们会举一些例子从哪些的地方可以证明这是摩西所写的。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到利未记利未记是在摩西五经中间的中间这一卷书，所以他负着承先启后的责任非常重要。然后你如果从我刚才讲的摩西五经这个整个发展，它不光是历史上是连贯的，对不对从创造世界开始，然后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走路，到最后要进迦南，在历史上它是连贯的，那么在神学的思想上也是连贯的那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创世纪一开始它好像有一个telescope 一个天文望远镜一样，它让我们看宇宙看万有，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银河，而每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球神把宇宙造得这么大浩瀚的宇宙，然后一下子镜头从整个浩瀚的宇宙转到地球。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